感谢主，你们也谢谢你们大家给我机会啊，让我回来跟你们大家见面啊。虽然我很少回来见你们，但是你们常常在我心里啊，也在你们教会发生的什么事，好事坏事，其实我都晓得，也为你们不断的祷告啊。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是一家的人。所以能够回来见你们实在是很开心。嗯，几个礼拜前我们秋令会那个讲员李牧师特别提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啊，美国的浸信会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在这疫情的当中啊，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紧张。惧怕，非常的失去了平安，甚至于连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不能够正常的相聚，就都有在网上见面，居然教会里面都失去了，这是美国的教会，失去了差不多30%的弟兄姐妹的联络。他们就干脆就不上来了，也跟教会没有联络，同时也看到了教会冷淡的情况啊！我在这件事上祷告，正好艾琳啊来请我跟大家有一些交通，我就觉得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的确是我们应该振作起来，来靠着主的恩典。今天那首诗歌是很好，专一的仰望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秘诀，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啊，怎么样的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不仅是不受到这一切的影响，而且我们更积极的了解，假如说我们是常常读经的话，我们心里面就很有看见，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帮助那些不得救的人能够归向神。若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这也是我们真是得救的机会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其实是一个征战的生活，特别在这样艰苦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更加的要靠主来征战。所以我就想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怎么样在教导我们征战啊！他不仅是晓得我们会征战，而且他还给我们一个征战的方式啊！在我们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正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也没有忘记我们，你用奇妙的方法，是属于你的儿女，人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像玛利亚一样，有一个安静的心，坐在你的面前听你的话，因为知道你爱我们。主，今天我们所遭遇的光景，疫情的混乱，各样的火烧、暴乱、人与人争、国与国争，都是你所了解的。借着这一切，你无非是提醒我们，主啊，你回来的日子近了，真是让我们有一个紧迫感。该传福音的，我们应该靠着你的恩典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冷淡软弱的儿女，也靠着你自己的提醒，我们要站立起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与你一同征战。因为仇敌知道他的时间不多，极尽破坏的能事，在这幕后的时候，用各样的方法来摧毁、来搅扰。但是我们感谢你，靠着我们的主，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有余。求主你借着我们下面读你话语的时间，主啊，你教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就全心全意的愿意跟随你， 顺服你，求你祝福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使我们一同听到你的声音，能够更振作的为你而活。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的来为你而活，但是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真是在这个世界上使人看到你是何等充满的慈爱，也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主。主啊，求主你借着自己的话来坚固我们。感谢主，祝福下面的时间，再一次把 Gloria 姊妹交在主的手中。主啊，借着医生护士的手，使他口中的那个小小的东西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感谢主，你爱我们，我们没有一件难处你不知道也不能解决的，我们把姊妹恭敬的交托，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啊，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以弗所书，我们来 一起读好了、我们一同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非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用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圣洁的，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讲的这一段话。我们晓得以弗所书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保罗就把这个救恩从开始神怎么样的在他的计划中，在他的计划的当中，属于他的人在创始之前怎么样他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从起初就是蒙他所知，蒙他所爱，蒙他所选。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教义，我们得救是怎么得救，是怎么一回事。那第四章呢，就讲到我们既然是得救的人， 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应该有新的生活。第四章就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生活，在教会里面神怎么样的使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重要的，都是肢体，都有不同的恩赐。那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五章就讲到在新生活的里面，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应该得救了有一个新的改变。不可能一个人说得救了三年五载还是一样的，你有新的生命，你必定有新的生活。所以在个人的生活的里面，保罗就劝我们，我们不要效法外邦人，我们要效法基督。 第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第九节的里面就讲到家人的关系、啊、父母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甚至于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第六章在最后的时候保罗就讲了、啊、你们在这些新生活的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你们的生活是完全的不同，但是在过新生活的时候，魔鬼不会放过，他是会不断的来破坏我们，让我们失去信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有挫折感，常常会跌倒，甚至于有的时候人一蹶不振就放弃自己的信心。所以从这一段的里面，保罗他要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得救了以后的生活，一般的人常常有一些错误的看见，以为人得救了，你今天信了基督了，你一定是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万事太平、哦、家庭也很美满，事业也很满意，然后生活也不缺乏、哦、什么因为神都帮助你，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哦、常常我基督徒跟人家传福音也是用一种糖衣福音的方式，哎呀只要你信了你就没问题了， 你缺少这个你就有这个，你身体不好神也医治，当然神爱我们，他在这些方面 会给我们解决，但是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所以保罗他就跟提摩太讲，他说 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啊、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做见证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征战的生命，因为魔鬼一直要来搅扰我们，一直要让我们信了以后还是像过去一样活在罪中，还是软弱，还是跟过去完全一样。所以保罗就跟提摩太讲，你知不知道要有美好的见证是一个征战的生活，而且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底我们征战的生活有哪些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当然我们很清楚魔鬼是一个仇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其实有三个仇敌、哦、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哦、这个世界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仇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好多的花花绿绿的物质的引诱，而且世人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人对于世界上的这些物质，世界上人的一些成就，一些那种骄傲自大的那种因素的追求，常常我们会跟世人都差不多的。这个世界假如说我们爱就是得救了以后还继续的爱这个世界，跟过去一样啊，我就是要拼命的享受，我就是要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就是要拿世界上最高的学位，最高的享受。假如我们的生活是重点在世界上的追求，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就不会有果效。所以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能够再继续的爱世界， 他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什么东西你肉体享受的很舒服的、眼目的情欲，好看的东西，还有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说这世界上的东西，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你今天眼睛能看到的，你今天在世上享受的，转眼之间，我可以跟你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30年以后，这世界上所有东西对我们都一点价值都没有，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世界是我们要不能够再爱的一个对象，世界也常常是我们征战的一个仇敌。那第二方面，谁是我们的仇敌呢？就是我们这个老肉体，罪人的自己，老自己。我觉得这方面比世界还难，甚至于有的时候比打征战魔鬼还要更难。我们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强悍，很难打破我们的老个性、所以保罗他就是说到，我们今天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生命有了圣灵的进入，我们就应该顺着圣灵而行，不要再像过去一样，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我就不喜欢，甚至于按着情欲的引诱做出一些毫无道德的事。保罗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你要听圣灵的话，你就不可能再活在自己老自己里面，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假如说要顺着自己的个性，你就不可能要做讨神喜欢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律法以下的意思，这是按照神的律法，有些事情你做了，你一定要受到审判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圣灵的里面，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就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但是我们要顺服圣灵啊，不能够再按照过去的老个性的在那里生活。什么叫情欲呢？19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书、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淫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说我从来也没有行奸淫，我也没有污秽，我也没有邪荡，也没有拜偶像，但是你跟我信了主以后，是不是还有仇恨，还有尊敬，还有记恨，还有恼怒，这些东西我们还存在的，还嫉妒，这些从老我里面发出的这些东西常常控制我们，不能够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所以老我是非常非常的固执。那第三个仇敌就是魔鬼。当然魔鬼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工作是怎么样，他是控告者，他是控告者 accuser， 常常在神的面前说我们的坏话。假如你读约伯记你就晓得了，约伯 神对于约伯非常的骄傲，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约伯是义人，你看到他的生活吗？多好多好。那魔鬼就说，他其实真的爱你吗？你把你的祝福，你把你的这些对他的好处福气通通挪开，你看他还能爱你吗？都是一直讲他的坏话。魔鬼是这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个大龙就是魔鬼，古蛇就是撒旦，就是与神敌对的。在启示录十二章就告诉我们，曾经有一次护卫天使米迦勒在天上跟魔鬼征战，结果魔鬼打败了，结果神就把魔鬼从天上赶到地下来，他也带了一大群的敌对神的天使到这个地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这么混乱，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是魔鬼的大本营，他已经不能够再存留在天上，但是他 还常常在天上地下这样走来走去的，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他是那控告者，仇敌，他也是与神为敌的。他不仅是控告我们，而且他也是试探我们的。你知道仇敌他有的时候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讨神的喜欢，他就试探我们做不讨神喜欢的事。不仅是他是一个 accuser， 他也是总是与神为敌的，神做什么他就反对。Satan 的意思其实就是 adversary， 就是跟神为敌的。他也是试探者，他就趁着人的软弱的时候，就按着他的软弱来试探我们。假如说我们没钱了，他就用一大批钱来引诱我们。假如我们肚子饿了，他就用一些食物来引诱我们。他甚至于连主耶稣他都引诱。你还记得主耶稣他受了洗以后，神把他带到旷野去，他在那里禁食了40昼夜，第三节，当他40昼夜饿了以后，那试探人的魔鬼就近前来对他说，连主耶稣他都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他三次那样的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每一次都用神的话把他击打，他就退了。所以我们要小心，魔鬼他不仅是控告者，他也是与神敌对者，同时他也是试探者，而且他也是那个说谎的人，常常讲谎话。我们今天最近在这个选总统的这件事上，我简直是觉得你都不知道要相信谁了，讲的一些话都是谎言。一定知道魔鬼在其中有工作，你这一段是记在主耶稣跟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在那里辩，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一直跟主耶稣敌对，他们还自夸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说你们不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亚伯拉罕后裔，你们就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就明明的就骂他们，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其实所有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祖先都是魔鬼。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魔鬼或者父母是魔鬼，乃是一个不信的人，魔鬼在不信的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完全的控制。所以 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思想言行受魔鬼的影响，一点抵制的力量都没有。所以这里就说到，你假如还没有神是你的师父，你受影响最大的是魔鬼，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说谎好像是轻而易举的啊，为了自己的方便就随便说谎，也都说为着自己的利益也随便说谎，那是仇敌魔鬼的特性。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得救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不说谎了？还会说谎，但是说谎了以后你就不平安，圣灵在里面就光照，这不对。所以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再说谎他就过不去，受不了，就要认罪，就越来说谎越来越少。所以不要把说谎这件事情看为是个小事，说谎其实就是魔鬼的特性，他不仅是说谎者，魔鬼还是一个装假的人，他是一个伪装。所以今天为什么神在教会里面给我们传道人不断的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也保护我们，因为有太多的说谎的，有很多的假师父假先知，都是仇敌用一些所谓的自以为是假装是神的仆人。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但是他们的结局一定是受审判的。所以假装是魔鬼的伎俩，其实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是假信徒，知不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假的特别保罗在提摩太第三章提醒我们说，他说你知不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没有金钱的实际。所以仇敌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的诡诈，我们要小心。那在我们征战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靠什么呢？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11节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要仰望我们的耶稣，依靠我们的耶稣，其他的都靠不住。第二方面，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在心态上要注意，我们一定要靠我们的神，只有靠他能够得胜。而且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征战的军装，我们要把它穿起来。他说要穿戴，要把它穿起来。所以13节到17节，神就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军装是什么。13节，他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首先 我们在心态上要正确，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靠主耶稣基督，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假如说血气的一个人来跟你吵跟你打，你一看就晓得，你可以很明显的跟他斗。但是我们知道魔鬼他是属灵气的，而且他是很有组织的。第十二节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辖管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恶魔很有组织的，他不是只是一个仇敌来攻击你打一下就走了，没有，他是整个的计划来攻击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人能够信心瓦解，远离神，不依靠神，或者灰心丧志，停止依靠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是有整个的系统来一同来攻击我们。所以保罗就讲，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紧紧的依靠神，才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魔鬼他来攻击每一个人，他自己非常的顽强，他保护得很好，用各样的计谋和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来一直来跟我们显示，不断的说说服我们，你这个神有什么可靠，破坏我们的性情，那我们怎么能够抵挡他？我们只有靠着神，把他那坚固的营垒的很有系统的来攻击基督徒的这些方式能够把它击破了，只有靠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属灵气的，属灵的，我们这个属血气的靠自己是不可能征战。那我们看13章到17节，他就叫我们要不仅是定义的紧紧的依靠神，同时要穿上神所供应的全部的军装。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基督徒的生活是征战的生活，千万不要小看啊，以为每个礼拜天来了一下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也蛮好的，吃吃喝喝谈谈啊，交通好像很轻而易举。其实你假如说真的在属灵的追求上你有心的话，你真的知道在属灵的成长上能够讨神的喜欢，能够在凡事上有好的见证，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保罗这么一个爱主专一信靠主的人，在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他已经得救了，他怎么说？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每次想要做讨神喜欢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力量让他做坏事。连保罗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看保罗都在对自己的软弱来面对，要做好的见证，来活出神的心意，都觉得那么苦。不过感谢主，他后来发现了，他说感谢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我就能够胜过了。所以我们要晓得，一方面 坚定的信靠神，仰望主，另外一方面感谢主，他还给我们全部的军装征战。我想保罗他这个时候他在监牢里面，那些罗马兵站在旁边，他就从他们的武装上面就用各方面一个军装的上面的各个部分来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来征战。十四节他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要站稳了，这里真理当然我们可以解释是神的话，我们能够有神的话能够分辨魔鬼的谎言，这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讲到真理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武器的部分，在十七节讲了，我就再更深的探讨一下在这个真理是什么。当罗马的兵他们的那个衣服好像是一个袍子一样的，当他们要准备征战的时候或者是要做重要的事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用个带子扎起来，这个带子扎起来就表示他们预备要面对各样的工作。这个真理呢，在希伯来文这个真理这个 truth 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讲到真理的内容，你可以解释它是神的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的心态，你的 attitude。 我觉得这里因为十七节是讲了神的话，我想这里可能是讲到是一个正确诚诚实实的心态，是讲到我们要准备征战的时候，我们首先对神对人一定有一个诚实的心态。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基督所谓的基督徒，他从开始就没有一个对神对人诚实的心态。他来到教会里面，他都是为着一些利益而来。哎，教会很重要，他们教导孩子行善，教导他做好人，所以为着孩子，带孩子来教会，或者说是教会的人很有爱心，哎呀，来到教会以后有什么问题，这些弟兄姐妹都全力的支持，爱心来帮助，所以来教会就不会吃亏。曾经有一个大陆来的学生就跟我们讲，他说，长老师母啊，你知道吗，我们受训了以后就有一个人跟我们讲，你们到了美国最好的地方就是去教会，在那里你不会吃亏，只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呢，他们就来教会也就信了，但是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信，对神对人都没有真正的心态。所以这里要讲到我们征战，首先我们要跟随主走征战的道路的时候，要有一个诚实的心态开始。我对这位神真的认识吗？假如我真的认识神这么爱我，爱我到一个地步竟然愿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对他的相信是不是应该很诚恳的，而不是只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好处。所以这里我们要征战，首先要一个 truthful total commitment to our Lord， 对我们的主要有一个真正的 commitment。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你说聚会他们都来很热闹，但是在教会里面真正要付代价要摆上要牺牲要关心人的时候， 就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在这征战的里面有份。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 ready to fight attitude。 我们真的加入了这个团体，神这样的爱我，我既然愿意来信靠他，是的，做了基督徒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所以我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面的任何事情我都有份，我都要跟弟兄姐妹一同的分担，一同的征战。感谢主，哦 ，Inner Valley 教会很合作，很 support each other， 我很感谢主。有什么事大家祷告，一同的分担。但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如此，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信主要从很诚实的心态开始，不要因为某一些好处。哦，在两个礼拜前 Fontana 的教会，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哦，刘长老就说，我们还有点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就好几个人就分享，哎呀，我来了美国，来参加了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真是好啊，好多的爱心啊，所以我就信了，我就加入了教会。好几个这样子，我心里听了以后，我说主啊，我听不到他们真正的真认识什么叫得救，他们只是觉得教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处，真正的罪人罪得赦免这件事情，主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没有几个人看见。我当时圣灵带领我，我就马上把福音传出去，我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来教会里面接受一些好处，乃是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的罪原本是跟神隔绝的，我们原本是已经被定罪的，假如没有救恩，将来的结局是永远的审判，是极端的可怕的结局。今天这个可怕的结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了，他替我们受死，但是他是无罪的，所以他复活了，今天复活的生命还居住在所有愿意信他的人的心中。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内容。我当时圣灵感动我，我就说，假如说你们当中过去从来没有认罪，也没有坚定的要来信靠这位为你死而复活的主，做你生命的主，你今天愿意接受，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是没有太多人，可是当时有五个人举起来。我真的感谢主。很多的人来教会都不晓得我们信主是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识自己罪的可怕和已经被定罪的那个结局都不知道。主耶稣来替你替我死了，所以今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我愿意跟随他到底，虽然这条路是征战的路，是窄路，是艰难的路，但是我靠着他，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你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Prepare, commit yourself to live for him， 这是第一个。那十四节的下面，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正直圣洁的生活，当作护心镜遮胸。胸是很重要的地方，心脏了，肺也都在这里。仇敌常常来攻击我们，是用什么？来用我们的诡诈不圣洁的行为。基督徒没有圣洁的行为，我们就没有见证，我们在世界上就不会对人有任何的影响。是的，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公义可以做得出来。罗马书第三章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有什么圣洁公义的生活呢？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不仅是没有，同时要做好也做不出来。我们要信主了以后，我们想要做好，有的时候就算是做了一次两次达不到目的，又生气了，又爱不下去了，这就是我们自然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过公义的生活？要靠着主自己的公义。领哥林的后书第五章，主耶稣他来不仅是替我们死，而且他居住在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使了无罪的他的儿子是没有罪的，来到地上成为为我们成为罪，来到地上成为人，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让我们能够因着信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而能够得到神的公义的行为。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真正从神得救的人，他会像神一样有神的个性。所以彼得他也说，他说神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得救了以后很奇怪啊，神的性情给了我们，因为主耶稣替我们负了罪该负的罪债，而且赐给我们他那公义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义行。那我们要做见证是怎么样做？就是让我们这个圣灵活出来就好了。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两个礼拜前李牧师也讲的，最重要的见证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今天是我的儿女，你们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光，我们也是盐。彼得也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寄居的，你晓得很快就要回去，我们的家，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个使命。彼得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看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外邦人的当中品行端正。信主了以后要带领人信主，你觉得最难是什么？最难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因为太 close 了，每天在一起看。我们信主了以后，神要我们顺服圣灵，生命 有不同的表现。访谈了的教会也是好多的儿女不幸难过在那里祷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儿女小的时候你自己也不幸，他们没有从小受到那个神的教导，没关系，好好的依靠神，多多为他们祷告，在生活的里面让圣灵改变你们的个性，不要再坚持像过去一样了，让神来改变，让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我想你们大家都认识王教授啊，那个 Sound Director， 诗班，我们诗班的 Director， 他常常做见证。他说为什么我们家弟兄姐妹几个一下就信了，就是因为他的爸爸的得救是个惊天动地的改变。他的爸爸是非常生来就是脾气坏得不得了，发起脾气来简直全家都吓得不得了。可是有一次的布道会，他听了以后信了主以后，奇妙，他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的脾气。自从他得救了以后，他真的脾气改变，变得很温柔，很 considerate， 很同情这些孩子们，对太太的态度也完全改变。王教授说，哎呀，我看到我爸爸生命的改变，不幸的不行啊。几个儿女完完全全相信，所以见证是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征战，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要征战的时候，你打个赤脚走的话是不可能的，走不远呢、啊。你不是被这个石头刺，就是被那个什么片铁片刺，你走不远的。你需要穿鞋子，你要穿什么鞋子？用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有人就说哦，平安的福音就是你随走随传啊，走到哪里就传福音，那报佳音传福音，报好信息给人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你可以这么说，但是那不是一个武器。这里说到用平安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平安的福音就是，你知道吗？福音的信息是我们跟神和好的一个信息。我们原本在最终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跟神敌对的。你说我从来也没有敌对神啊，我只是不信而已啊。你不敌跟神敌对，因为你的罪，神跟你敌对，他根本就跟你断绝。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就说，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生下来因着罪就跟神隔绝了。我们这个跟神隔绝的这个生命必须要靠着流血牺牲才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律法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面来是永生。按照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我们生下来就是死，死的意思倒还不是这个肉体的死，是我们灵的死，灵的隔绝。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若是你没有好好的听到福音，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话，你跟这位属灵的神永远是隔绝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才能够听到福音， 得到帮助呢？我们要听了福音以后有悔改的心，我们是借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所以用平安的福音 actually 就是The peace, peace with God, salvation, 这个福音是带给我们 peace with God, 而不是 peace of God 这里。当然，我们信了福音以后，得救了以后，我们是有平安，但是这里这个平安乃是说到我们跟神中间的那个敌对的关系一定要解决。换句话说，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好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流血的关系，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接纳我们。我们听到了福音，好消息，因为所有的罪人都已经被定罪了，都跟神隔绝了，在地上没有神的保障，过一个非常惧怕不定 不平安的生活。你去问一下所有不信的人，他们一天到晚都是忧虑怨恨，过得很可怕的生活，一直到有一天，原来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得救的方法，乃是他的儿子为你的罪我的罪替我们付了罪的罪债。我们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哦，原来我真的是有罪，原来主耶稣替我死了，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罪的生活，我来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这样的话我们就跟神和好了。所以你要征战，首先你要跟神的关系要正确，因为我们每个人得救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乃是一个跟神的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过去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我们是与神为仇的，今天靠着主耶稣的替我们付上了该付的罪债，我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然后他就把我带到父的面前，我跟神中间的隔阂就没有了。 Peace with God， 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仅是亲密的关系，他还把他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不只是说你加入了一个教会有一些好处，乃是你跟神的关系完全改变了，亲密的父子的关系。所以保罗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一听着他们信主了，他就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以后有多大的恩典和能力。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听信从了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提到什么？让这些得救的人晓得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何等大的福气，跟神中间生命已经连接在一起。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的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神的救恩何等奇妙，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基业，这个地上我们在这里拼命的赚钱，在这里弄一个房子，一点点基业已经一辈子弄得半死， 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那永远的基业是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的。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已经是神的儿女的得救了，不晓得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能力大到一个程度，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今天完全得胜，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就是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姐妹，这位死从死里复活的主，完成的救恩，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尊贵的位置上，所有都在他的权下，他今天充满他的教会。你跟我有主耶稣的充满，你知道吗？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是使主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你假如跟神的关系没有和好，你要征战，要不可能，走不了几步你就要倒了。你要先跟神和好，换句话说，你跟神的那种罪人与圣洁的神中间的那个隔阂完全挪去，而且回到父的面前，他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恢复我们是他的儿女。凡是主耶稣的能力，他今天都充满在你跟我的心中。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着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什么叫做信德？信德其实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当着盾牌啊，当时那罗马兵丁拿的那个盾牌是两层的，啊，是四尺半长，两尺半宽。哦，是两层用木头把它钉在一起，平时的时候放在水里面，放在水里面征战的时候拿起来，所以仇敌用火箭打的时候，一打到这个盾牌上面就熄掉了。仇敌用什么火箭常常来击打我们呢？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引诱，各样的谎言，各样的欺骗来打。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信德，就是信心，我们要死心塌地的相信神是可信的，任何仇敌的攻击试探，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是为了要试炼我们，不是让我们跌倒。我们只要信靠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所以自以为你们要自己要以为站得稳，要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那个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投奔耶稣。任何的试探，只要我们投奔他，我们都能够忍受。所有的试探都是无非人所忍受的，所以我们只要坚信耶稣基督的大能， 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所以老约翰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看死心塌地的。今天这首诗真的我也没跟 Mary 商量，就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任何试探任何痛苦你靠他都能够胜过。我自己的经历、你们都晓得长老走得非常快，我心里没有预备。假如说没有神，假如我没有神来依靠，我不相信我会继续的活下去，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软弱非常依靠他的人。我常常想，假如他不在的话我活不下去。但是当他走了以后，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我说，主，我活不下去了。神给我一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给了我力量，神让我继续的活着。我不仅是还活着，我还真的是心里面存着感恩的心，立定心志，我要为主活到底。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力量，按照我自己的软弱我早就垮了，但是神是信实的，存着信靠他的心，他是我的盾牌，我只要信我就能够继续的为他而活，因为他是那荣耀的主，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保障，他是我们旷野的供应者。那十七节就讲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晓得头是非常重要的，头是我们知识和思想的一个中心，但是我们这个思想知识假如不正确的话，我们会很容易跌倒。他这里讲到戴上救恩的头盔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讲你们要对救恩这件事情有绝对的把握。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成为你的完全的保障，你的对救恩的认识要正确。很多人对于救恩不太认识，所以常常会跌倒，常常会忧愁，常常会灰心丧志。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救恩包括三方面，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极端的全备。我们假如说信的时候是诚恳的，是正确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正确的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就得救了，圣灵就进来了，我们相信了福音，圣灵进来了以后，你的救恩不会失去。你一次得救，神要保守你到底。但是很多的人对于救恩搞不清楚，常常信了以后，他还犯罪啊，我们还犯罪啊，软弱一犯罪，就灰心了。曾经有一个姊妹跑来跟我讲，师母啊，我对于救恩常常会怀疑。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什么罪都犯过，我有奸淫罪，我有欺骗罪，我都有。我现在虽然信了，但是过去的那些罪啊，一直都回到我的脑海里面，说 你这样的人够资格得救吗？我就说，你假如说在接受主的这件事上，你是很诚恳的，你真的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他为你的罪死吗？他说我当然相信。我说你相信你有罪吗？他说当然相信。我说你假如说已经做了这样的接受，你现在仍旧相信，你就得救了。因为神的救恩是包括过去我们过去所犯的所有的罪、他说我已经，这里保罗就讲到我们在过去所犯的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子生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过去的罪，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已经与他同死，他的死就替代了你的死，你所有过去大罪大到一塌糊涂，你觉得是不可饶恕的，神都饶恕了你，因为主耶稣为你死了。所以过去魔鬼有的时候要把你过去的罪会拿出来控告你的，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啊！哦，信了耶稣了，你过去偷人家钱，你过去骗人家，你过去又跟人家犯奸淫，你以为就真的就没事了，那么容易得救？这些概念都是出于仇敌，不要相信。 OK， 过去已经跟基督同死了，现在呢，我们现在也是得救的，因为复活的主今天以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时时的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战胜所有的权势。所以保罗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你知道今天居住在你的心里跟我的心里的这个主耶稣的灵是复活主的灵啊，他是一个复活的主啊，今天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他还不会帮助我们吗？
不完了吗？
你还怕现在
还要吗？
有什么事你不能够克服呢？所以老约翰就说，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神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也不认识我们。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句我们读了可能心里怀疑，因为是神的道存在心里，他就不犯罪，因为他是神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犯罪啊，你知不知道这个犯罪在这里的犯罪是进现在进行式，表示说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可能一直继续的还犯罪，好像还没有一点关系，像过去不信的时候犯罪一点都不在乎。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可能继续的犯罪，你犯了罪你就不舒服，你就要悔改，你就要认罪，你的犯罪的次数越来越少，灵命成长你就越来越像主。所以现在我们有主的帮助，那将来呢？将来神说，亲爱的，这是约翰说的，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真体。将来见了主的面，跟主在一起，真的是要像他，主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所以主耶稣他来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他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都琢磨，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子，将来完全的像他。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还保守我们，不仅是他保守我们，他跟父双倍的保守我们。约翰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双重的保护。天父在创始之前早就爱我们了，拣选了我们了，验证了我们嘛，把我们的名字交给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给我们，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他的羊，我们听他的声音跟着他，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父亲比他的能力比万有更大，父也保护我们，在父和子的保护我们，我们还怕什么？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救恩会失去，不会，是个很稳重扎实的一个头盔戴着。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清楚吗？你得救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信呢？不要以为受了一个洗礼，水洗的礼你就得救了。水洗的水礼不能够让你得救，你在教会里面的水洗的洗礼只是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在众人的面前、世人的面前、仇敌的面前见证宣告，我已经与主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所以你在水里面同死同埋上来同复活，那是个见证。真正让你得救成为神儿女的是你那个诚诚实实啊，主说心灵诚实愿意相信投靠我的人，承认自己的罪，愿意离开自己罪恶的路来投靠耶稣，你用这样的心态接受主的，你就得救了，圣灵就真正洗净了你所有心里面的误会。所以我们要有把握，不要听魔鬼的诡计，觉得我们的救恩不可靠。救恩是绝对可靠，你是真正得救的，你就永远得救。所以保罗就讲了，那预先做他所知道的，就预先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些所有的动词都是完成式。所以你若是真正信了主耶稣基督，你今天有圣灵在你的心中，你信主以后有真正有生命的改变，你可以放心我们一同进入荣耀。然后17节的下半段，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是神的话，神的话的确是有能力的，特别是那个福音的，带着福音的神的道，带着福音的神的道，你知不知道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听了福音，相信了，接受了这位救主就得救了。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跟人家做见证，神多好多好，不要讲太多那些见证，那些见证只不过引起他们愿意听你的福音。你要好好的讲神的福音，讲人的罪，人本来所有的罪人都被定罪，在这个世界上跟神隔绝，没有神的保护，那还是小事。离开世界以后，那个审判，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火烧，才是真正的痛苦。最近这个南加州到处烧火，每次我看到这些火，我心里面就难过。我说主啊，这些火还这么可怕，还有停火的时候，那些人假如不认识主耶稣，他们的结局就永远在硫磺的火湖里面不断的烧，多么的可怜。每次我看到火，就激起我要更多的要传福音，求神给我爱灵魂的心，让他们免于在永远的审判和痛苦的当中。所以神的话是宝剑，特别是福音的信息，而且神的话是圣灵的启示。你在帮助人的时候多用神的话，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话语去安慰人是好，但是人的话还是有限。你用神的话，神的话带着能力，它真的是像两刃的剑，在魂与灵和骨与骨髓中间，它都能够刺入破开。它是连心思意念里面的那些罪恶，它都能够辨明。从前在，我还记得在 Cincinnati 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有一天她跟我讲，她说师母啊，她说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啊明天要从 New Jersey 来，哎呀，这个朋友啊，就是她说她信，但是呢，她的生活非常的腐败，非常的烂漫，非常的充满了罪，随随便便的跟人家同居。她说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说哦，那他到底信了没有？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信了没有。好，他来了，我就请他来，我跟他谈谈。这位姊妹就介绍他来跟我谈谈。我根本不跟他讲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奸淫罪是一个大罪，凡是犯奸淫罪的，将来在天堂里面无份。他说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罪，因为我也不是去破坏别人的家庭，那个男的他也没有太太，他也自愿，那我们也没有孩子，我们也不影响任何人，我们自己自愿来 share 我们的 love， 有什么不可以。我就根本不跟他讲什么，我就跟他在圣经上跟他读关于这些奸淫的事。圣经上说，除了在婚姻里面的罪行为，性行为，什么都是奸淫。到走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他说谢谢，走了。几天以后，他回到 New Jersey 去。那后来，朱长老被他们教会请到 New Jersey 去讲道的时候，结果就看到了这个姊妹在这里，在那里拼命的服侍，然后牧师就跟长老讲，他说这个姊妹啊，最近信主了，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热心，是实在是让我们教会里面非常的得安慰。后来我就打一个电话，我说长老说看到你了，说你现在很热心，有什么改变吗？ 哎呀，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师母啊，我跟你讲啊，你那天跟我谈的时候，我老实告诉你，我心里面真的不服，好像你跟我讲我犯罪，我觉得我没有犯罪，大家都这么做有什么不对，我也不伤害任何人的家庭什么什么，但是你跟我读了神的话，说这是罪行，这是奸淫。结果他说我回到家里面以后，我没有办法，整夜没有办法，这些话语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说，你是一个淫妇，你犯了罪，你这里又犯罪，那这些神的话都在他脑海里面出现。他说就在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洁净我，我以后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就真的改变。你看神的话 convict 一个人，不是人的话。所以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要多多的讲神的话，不要讲太多自己的事。18节到20节，保罗就讲到我们征战的能力的来源，虽然我们可以用这些方式，但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才有能力，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主耶稣跟门徒说的，你们要多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靠着圣灵的意思，我们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不是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太坚持自己的意思，一定要神听我的，有的时候神不一定听我的，合乎神的旨意神就会听。所以在犹大啊，主耶稣的堂弟，不是堂弟，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就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当然也包括姊妹，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好好的多读神的话，要在圣灵里祷告。圣灵里祷告就要按照圣灵的意思来祷告，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什么叫做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过一个讨神喜欢的生活，顺服神。你不读神的话，你根本不晓得神的旨意，你想顺服你也是糊涂。你一定好好的读神的话，晓得神的旨意，然后顺服他，你就是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应该做的。同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要祷告，他说，保罗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常常我们祷告总是为我自己的这个事那个事，我的孩子的事，家里的事，保罗说为万人代求，特别在上位的，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为这次选总统来祷告。这次选总统的祷告不是一个党派的一个竞争，乃是神的旨意和魔鬼旨意的竞争。我们求神掌管，求神掌管，要迫切的祷告。那第三方面，我们也要为，保罗说，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又为神的仆人祷告，你们教会 有几个神的仆人，按着神的心意常常教导你们神的话，哦，常常为你们的属灵的长进担心，这些都是神自己的拣选放在你们当中来保护你们，来教导你们的。哦，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在属灵上神放在你们面前带领你们走属灵的道路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晓不晓得这些属灵的带头的，你们的这些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在你们面前，他们为你们灵魂常常担心，你们灵命长进他们就开心，你们不顺服后退他们就难过，因为他们觉得神把你们委托给他们来教导带领，他们将来要向神交账，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你们不仅是要顺服这些带领你们的传道人，而且你们要了解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他们的心是何等的愿意你们成长。我服侍神50几年， 我了解这个心。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爱主，爱读神的话，爱祷告，关心弟兄姐妹的情况，我们这些传道人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神的心意要我们彼此相爱，同心同意的一起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兴旺福音。20节，他说你们要，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哦，有的时候这些传道人受逼迫，虽然今天在美国没有什么啊，也被人家误会啊，有很多难受的事。在哥罗西书第四章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这是保罗说的，为我们这些传道人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做传道人要把神的话全部的 传出来，有的时候要被弟兄姐妹敌对的，特别是讲到人有罪啊，特别是讲到假如不信将来要受审判这一类的东西，不仅是讲神的爱，也要讲神的圣洁和公义，有的时候人很不喜欢啊，你们都晓得长老有什么讲什么，常常有人来跟我讲，师母啊，可不可以给你跟长老讲，多讲神的爱好不好，不必讲神的审判。我能够说什么？我说传道人都要讲啊。所以你们教会里面，神祝福你们有两个忠心的传道人，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敢讲神的奥秘。不仅是我们要好好的听，而且我们要了解他们是将来要向神交账的，我们要让他们交账的时候他们快乐，我们一起快乐。所以祷告是我们征战的得力的利器，一起祷告，彼此祷告，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为国家在位在上掌权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穿上，不要做糊里糊涂的人。我想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很有得救的把握， 若是你还没有得救的把握，我相信最近的这么长的一个疫情发生，全世界这些动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钟，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认真的交代，自己问一下，我真的得救了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说，我们要验查自己有生命没有，若是圣灵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与主耶稣无分了。你得救的时候有真正的悔改吗？你假如没有真正的悔改，你接受主耶稣不是那样诚恳的愿意他做你生命的主，若是还没有得到这个宝贝的圣灵在你的心里，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疫情是神爱我们，他要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有一个属灵的检查，一个交代，每个人都要有把握。假如说我还不是很肯定，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得到这个救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跟主一同进入荣耀。好，我们一同祷告。虽然我看不到你们每一个人，但是我心中有这样的感动，若是你对自己的救恩一直到今天还不是那样的有把握，可能信的时候你也没有在神的面前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愿意走神的道路，而且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今天听了这番信息，也看到了我们最近所经历的这些疫情的发生，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实在近了。主爱你，借着我能够提醒你们，我们一定要有把握，在将来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份。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愿意很诚恳地跟神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今天诚心诚意地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若是你有这样的愿心愿，请你轻轻地在你坐的地方把手举起来，我看不见，神看得见。感谢主，很有把握的，从今以后你是神的儿女，在永恒的国度有份，在将来受苦的痛苦的当中与你无关。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还有人你不是对救恩很有把握的，你今天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主，请你把手举起来，神看得见，神爱你。感谢赞美主，谢谢。好，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虽然我不是完全看到所有在你面前举手的人，但是我看到一个两个，也都是从心里面在你面前愿意承认他们从今以后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你是他们的恩主，你从今以后要带领他们在永恒的荣耀的道路上与他们同行。感谢主，你借着这一些弟兄姐妹有热心有爱心同心的兴旺福音，把福音传给四周更多的人，主啊，深信你还要继续的使用他们，因为实在你回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你，但是我们是服侍同一个主，同一的目标，把痛苦有需要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心意是何等的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多你自己的话，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得胜的征战者。主啊，我们愿意全心的跟随你， 虽然我们软弱，但我们的元帅是得胜的元帅，我们心中就充满了盼望和喜乐。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主你继续祝福 Inner Valley 教会，使这个教会能够继续按着你的心意兴旺福音，也祝福他们的牧者，使他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把真理教导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跟他们一起同工兴旺福音。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喜乐地迎接主，没有任何的羞愧。愿主你帮助我们，感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再一次的把 Gloria 的手术也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爱他，你必定会给他有一个很顺利的手术。谢谢你让他们这一家继续的爱你服侍你，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你的心意那一同的摆上，同心的为你而活。我们感谢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